农村圣经学院之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二十四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我们农村圣经学院正式上课了，欢迎你收听。时间过得很快，摩西五经的课程已经为你播出了八个星期的时间。今天来到我们研读创世纪的课程最后一课了。这个星期在研读的是创世纪的39-50章的经文。那么这个星期的第一课，我讲过了创世纪的第49章雅各对12个儿子的预言。第二课是讲创世纪的第38章犹大和他玛的历史故事。而今天第三课呢，我打算跟你讲的是约瑟的生平。因为所涉及的经文太多的缘故，不能够在这里全部为你读出来。以下我会将约瑟的生平事迹做重点式的刻画，遇到相关的有疑问的经文也会稍微提出来讨论一下的。盼望今天的课程能够帮助你，使你对约瑟的生平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轮廓，另外对有关的经文也更加了解。有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将约瑟的一生分为5个阶段，用5件衣服作为代表，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不妨在这里跟你提出来，跟弟兄姊妹参考参考。这5件衣服就是彩衣，彩色的彩，彩衣；血衣，就是流血的血了啊，血衣；仆衣，就是仆人的仆，仆衣；囚衣，叫囚犯的囚，囚衣；和细麻布衣，细麻布衣。约瑟那充满了波折、浮沉不定的一生，都给这5件衣服准确地刻画出来了。那我们先说说约瑟的彩衣，彩色的衣服。那有关的经文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的37章1-11节，37章1-11节。在这段经文的第3节就交代了约瑟的彩衣的来源。那请看创世纪的37章3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那彩衣这个名词其实是从希腊文的旧约翻译本翻译过来的。在旧约的原文希伯来文的圣经里头，这个名词本来是长及4肢的外衣的意思。无论怎么样吧，约瑟从雅各得到的这件外衣乃是雅各宠爱他、特别优待他的一个记号了。因为这种衣服通常是贵族、皇室才穿的。根据创世纪的37章2节，当时的约瑟才17岁，还很年轻，就已经备受父亲的错爱，多少会有点意气风发呀。事实也证明了，17岁的约瑟虽然基本上是一个正直的家伙，却年少气傲，一点也不懂得收敛，对神的认识体会大概还是很肤浅的。在创世纪的37章5-10节那里记载了神让约瑟做了2个梦，向他启示他将来的命运。可是约瑟显然不懂得好好去珍惜神的启示，谦卑地等候神的旨意成全，反而是利用这些梦来抬举自己，来向其他的兄弟甚至父母炫耀。这个时期的约瑟拥有荣耀尊贵，也在享受到神的恩典。可是无论是在属灵的深度，在人生的体验上，他都是十分缺乏的，可以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而他生命当中的危机在这个时候埋伏着了，等待时机要爆发。 创世纪的37章第4节记载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37章第5节说，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37章第8节又说，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37章第10节说，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11节，他哥哥们都嫉妒他。可见17岁的约瑟在表面上是很得意的，暗地里却是危机四伏的。而情况之所以会发展成这个样子，除了他父亲以外，约瑟自己也是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的。而以上提到的几节经文也为约瑟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埋下了伏线，引导读者进入到约瑟的血衣时期。经文是创世纪的37章12到36节，37章12到36节，其中的第31节，圣经记载了约瑟的兄弟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然后呢就打发人去向雅各报讯，令雅各相信约瑟已经被野兽所害。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了，约瑟是被他们卖了给一批要下埃及去的商人的。这些商人是什么人呢？那37章25节就说了，他们是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可是圣经在米甸的三个字旁边加上了一些很小的黑点符号，意思就是说原文是没有米甸的这几个字，只是以实玛利人这几个字。27节也说这些商人是以实玛利人，可是28节的上半节却说他们是米甸的商人，36节也是说他们是米甸人。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呢？还是圣经有矛盾呢？原来米甸人和以实玛利人都是出于同一个家族的。那你记得吗？以实玛利本来是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长子，而米甸呢，这是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妾基土拉为他所生的其中一个儿子，所以两族人的关系实在是十分的密切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的子孙，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很相同的，属于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这两族人显然聚居在同一处地方，不分彼此，因此创世纪这里是交替的使用这两个名称来称呼这批商人的。而约瑟就是被卖给了这一群路经迦南下埃及去做生意的商人。好了，那么这一次的买卖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那我们先说说那批商人吧。他们是买下了一个奴隶，因为2000色克勒银子是主前2000年的时代一个奴隶的工价，而这个奴隶就像他们带下埃及的香料、乳香、墨药等等货物一样，是可以转卖给埃及人赚钱的。至于对约瑟的兄弟来说，大概除了长兄流便有点耿耿于怀以外，其他的弟兄包括了犹大也是挺高兴的，因为他们除掉了一个一直以来看的是眼中钉的人，又赚了 一笔不少的钱呢。最后是约瑟自己了，在创世纪的第37章这里没有记载约瑟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可是在创世纪的42章21节，当这件事再被提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瑟在那个时候是曾经苦苦哀求他的兄弟不要把他卖了，而且呢他是心里愁苦。是的，年纪才只有17岁，一直在顺利的环境里头长大，现在呢遇到了这个突然而来的打击， 要被迫离开一向荫蔽，离开父母家庭，到一个很远的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当奴隶，要独自的面对人生的艰难痛苦，谁能够不痛苦呢？可是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能会觉得，哎呀，约瑟真傻呀，愁苦什么吗？在埃及神为他有最好的安排啊。不过想深一层的话，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何尝不是像当时的约瑟一样，因为看不见雨后的彩虹，看不见苦难背后的祝福，而在逆境临到的时候心里愁苦，苦苦哀求神让痛苦离开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得很好，神的路最美善，虽我不明了，为何忧愁试炼常把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炼我像金晶，故我顺服信靠，我慈悲父神。那唯有当我们在百般的苦难试炼当中看见主，相信他必然仍然的掌管着万事，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们才会有能力笑于暴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约瑟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仆衣，也就是奴仆的衣服了。经文是创世纪的39章1到6节，39章1到6节。约瑟不需要等太久就知道他的将来并不像自己所忧虑的那么凄凉。在埃及他被卖到埃及一个大臣的家里的当奴仆，可是过了一段日子他就变成了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创世纪的39章第6节记载了约瑟的主人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管。那这里提到有关饭食的事了，不是因为波提法对约瑟不信任，而是牵涉到埃及人的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习俗。在创世纪的43章32节，圣经记载说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原来埃及人是怕外人玷污了他的食物，就像犹太人不肯跟不洁净的外邦人坐席的态度类似了，所以波提法就不让约瑟管他吃饭的事。可是除此之外他是没有一样家务不交给约瑟管的，为什么一个仆人身份的约瑟会赢得主人那么大的信任呢？可能你会说了，大概是因为约瑟能干吧，这也是可能的。不过更主要的一个因素是神一直的看顾保守和祝福。39章第2节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在第5节又说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这就令我想起了非利士人当日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评语了，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那约瑟的情况与这两位先祖的情况岂不是很相似了吗？神与他同在，连不信神的人也都看得出来，多么美好的见证啊，多么荣耀神的事。约瑟本人在这段期间有什么感想呢？圣经没有说，不过如果外面的人都看得出神是与约瑟同在的话，那么约瑟肯定是会更深的体会到神的真实和慈爱了。而从约瑟后来对付他主人妻子的诱惑的态度来看呢，约瑟在这段期间属灵生命也一定有很大的成长。从前当约瑟还是一个17岁还是活在雅各的荫庇底下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认识耶和华神的了，不过大概只限于头脑上的认识，理智上的接纳，他的信心 还是很肤浅，他的信仰也是没有经过考验的。可是如今他是切身触地地经历到神的保守，神的看顾，亲身体会到神奇妙的大能。这种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对约瑟属灵的生命的建立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同样，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也一样需要更多经历神的实在。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亲身体会到神的信实可靠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坚强。跟着我要讲的是约瑟生平的第四个阶段了，囚衣，那囚犯的衣服。经文比较长，是创世纪的39章第7节到40章的末了。一个敬虔的人是不是就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了呢？约瑟的遭遇告诉了我们，不是的，甚至有时候是刚刚相反的。往往是一个属神的人因为要持守对神的忠心，以致陷入困境之中。那约瑟被主人的妻子引诱以致陷害，这个故事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熟悉的，都不会用我多讲了。创世纪的39章第7节第10节和12节指出，这个女人对约瑟的诱惑是越来越厉害，是步步追逼的。先是以目送情，后来是天天和约瑟说，最后是干脆拉住他，要他跟他同房。那约瑟这个时候应该是20多岁了，是一个血气盛旺之年呐，又没有妻子，加上主人对他百般的信任，又是女的自己送上门来的，大可以放纵情欲，补偿了过去所受过的苦楚啊。今天有些信徒犯上情欲的罪的时候，也会说出类似的借口的，这是个败坏的时代啦，到处都是色情的诱惑，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呢？可是约瑟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证明了环境是中立的，问题是人怎么样去对待充满了诱惑的环境。在这一次的试探当中，约瑟没有犯罪，他的理由有2个。第一，他主人对他那么信赖，他不能够忘恩负义，对主人不忠。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不能做这大恶得罪神。这个原因的根基是深厚的多的了，对神的忠贞可以成为一股很大的力量，托我们远离罪恶。如果我们时刻都记得神是在天上监察人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他都晓得，都要向他负责任，那么我们就不会随便放纵了。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心理上的准备，那就是要忠于神往往是要我们付上代价的，而且代价可能是很大很大的。约瑟就为了对得住人，对得住神而牺牲了他的前途。可是神是永远不会撇下忠心与他的儿女不理的，他仍然在暗中看顾保护。那圣经记载约瑟的主人生气，却没有处死约瑟，只是把他下在监牢里头。其实一个仆人真的对主人的妻子放纵的话，是可以被处死的，可是约瑟的主人没有这么做啊。大概是约瑟平日所流露的高尚的人格，使他对他的妻子的话半信半疑，以致不愿意要约瑟的命。无论怎么样说吧，约瑟的前途似乎是毁了，他的性命却得到了保存。然而约瑟的前途是不是真的就毁了呢？事实刚刚相反呢。创世纪的39章21到22节指出了，在狱中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这里约瑟再次的从卑微的位置升高，变成了监狱里面所有囚犯的管理人。不过这一次的降卑 与升高跟第一次的情况是有点不同了。第一次的降卑被卖为奴仆，是约瑟的夸口自高所带来的麻烦。透过这一次的经历，神要磨练他，造就他，然后要他升高，变为管家，让他体会到神的信实。这第二次的降卑呢，是约瑟为了忠于神的缘故而成为卑微的，然后神让他升高，使他管理众囚犯，这是神的恩赐，预备要在他的身上赐下更大的祝福。在创世纪的第四十章记载了约瑟在狱中靠着神为埃及两个重要的官员解梦，后来事情果然像约瑟所说的应验了，这件事也成为了约瑟进入他生命的最高峰的踏脚石。那细麻布衣，细麻布衣，这就是约瑟的生平的第五个阶段，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了。有关这个阶段的经文是从创世纪的第41章一直到末了，创世纪的第50章，创世纪的41章42节记载了埃及王法老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颈项上。这件细麻衣是王室的衣服啊，这细麻衣再加上王的戒指和金链，都是埃及大臣高官才会拥有的。不过在下一节经文，创世纪的41章43节，法老王又让约瑟做他的副居，那才是最尊贵的荣耀呢，表明了约瑟是王的副手，就是宰相。这一次约瑟是真正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了。41章46节指出了约瑟见埃及法老王的时候呢，年30岁。而如果你记得的话，约瑟被卖为奴的年纪是17岁，换句话说，约瑟是经过了12-13年的时间才结束了他颠沛流离充满了试炼的生涯的。神用了10多年的时间来磨练约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从今以后一生大大的为主所使用。今天神也要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来造就我们，使我们灵命长进，为主做大事。有些时候我们面对试炼痛苦会不耐烦，会埋怨，会问神要等多久呢，在那些时候我们要记住啊，神有他最好的计划，他最适当的时间，神的时候到了，试炼就要离开我们。我们应该学习像约瑟这样，在神的时间没有到之前耐心的等待，凡事依靠主。那你看了，约瑟还在监牢里头的时候就为埃及两个官员解梦，提到神，以后他替法老王解梦又是提到神，以致法老王为他公开做见证说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可见约瑟在逆境当中还是一直以神为中心，事事依靠主的，即使后来他又能够原谅他的兄弟。在创世纪的45章第5节，约瑟能够这样的对他的弟兄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那另外在创世纪的50章19节，约瑟又安慰害怕他会报复的他的哥哥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凡事依靠神，凡事从神的角度看，以致能够明白神在万事上的心意和计划，这就是约瑟最大的长处，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了。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约瑟的事件当中看到， 神要成就的事往往是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约瑟这么一个敬虔的人，也只能够看到神在他所处的环境当中要成就的事，也就是说要透过他被卖到埃及保全他一家以致很多人的性命。谁知道在整件事的背后，神还有更大的计划要成就，就是要以色列人离开罪恶的迦南，在富裕的埃及成为大国。人实在是很有限的，能够预见的顶多只是十年以至是几十年的事情。100年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历史会如何发展呢？世上是没有一个人会知道的。而因为对自己对世界的将来的无知，我们往往会不明白神为什么容许某一件事情这样发生，某一个人或者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种种的艰难痛苦等等。在那位能知过去未来，那位掌管历史的神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愚昧啊！愿意我们一群属神的儿女都能够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的有限，以致我们纵然不知前面如何，仍然能够因为依靠神的缘故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成就他为我们的一生，为整个世界所定下的最美好的计划。